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继续上个星期讲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的问题。我们上一次很强调说，我们要相信民主、人权、自由跟法治四者呢，都是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基础，因此要争取民主、维护人权、促进自由、提倡法治。这里讲的很重要的是争取、维护、促进、提倡，因为这四个价值啊，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不是天掉下来的。我们既然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既然是世界的主人，这四点我们都要争取，不单为自己争取，也为全人类争取，不单为自己争取，更加为自己的子孙争取。所以上一次我们在结论的时候说，其实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香港、美国、台湾、日本，什么地方的都能，都是欧洲的了，意大利、德国、英国，没有一个国家在这四方面都是完美的。但是我有一个信念，越多人参与，越多人争取，越多人能够无私的争取，这四个理想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区里面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我们的父母也要警惕我们的孩子，这世界上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政治家，但是也很多政客。政治家可能是比较无私的，为这个国家的前途着想，为这个社会的繁荣而努力。政客呢，那他很多时候是捞取一些政治的资本而已了，他们未必是客观的。所以在这个所谓争取啦、维护啦，这行动当中，我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做一个理性的人。所以在讲这以前，我们讲了好多好多次了关于主体意识。这主体意识包括了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我们真的要努力读书，有学问，有人格，有品德，能够尊重生命，能够爱护人群，能够爱国爱教，然后我们能够做一个有国家的主人，有用的主人，这主体意识。当然还要诉诸理性，我很重视理性，我们都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容易被人骗啊，受骗上当。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独立思考，怎么样为自己的前途思考，怎么样为国家、为民族的千秋万代的好处而思考，这是诉诸理性。我们还要真的有一种民报物与人民爱物，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的那种爱人之心。当然对待一些人，我们还要容忍包含，因为金无足耻，人无完人，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全的人，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圆满，我们除了努力争取创造以外，另外一点就是容忍、包含、接纳、宽恕。好了，有了这些基础，我是国家的主人，我能够诉诸理性，我能够爱人，包括爱那些陌生人，那么我就能够进入去参与社会。在参与社会，在上一次我们说，我们必须对社会有归属感，有承担感，肯定自己本地人的身份，也肯定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我是香港人，我跟北京人、上海人、成都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有双重身份。有一个身份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是香港人；有一个身份我跟全中国人一模一样的，那是中国人。这种身份的肯定 很重要。好了，有了这种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争取民主、人权、自由和法治。在争取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的同时呢，只要是合理的、合法的，爸爸妈妈就该当争取机会去参与，而且尽可能带同孩子去参与。但在参与的时候，我们该当常常跟孩子讨论这些事情，让孩子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明白自己参与的意义跟动机。我们说，在争取个人改变的同时，也争取环境跟制度的改善。这里我们不妨让孩子真的明白什么叫制度，什么叫环境，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告诉他们。比如说，如果环境清净、光线充足、温度适当，是不是有助于读书呢？又或者，如果环境太过嘈吵，光线又不足，或者风太大，这是否有可能好在做功课呢？我在1971年升神父，一升神父我在一个渔村里面做本堂副本堂，那是香港仔，香港仔是个渔村，当然它也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多渔民。我试过一次去探访渔民呢，他们有些渔民的孩子呢就住在岸边很矮很矮的小房子里面，我进去那个家呢要爬进去，爬进，我不能站起来，爬进去。我在外面里面，这个孩子就坐在很黑的地方，在一个苹果箱里面呢，在苹果那个箱没有桌子，就在那边去做功课啦、写字啦等等。好，当然这个苦学的孩子，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功，但是很显然在这种环境下，你能够专心念书，能够有效的念书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环境对读书很有帮助。所以单靠一个人的专心或者不专心都不容易解决读书的问题，必须也改变他的读书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帮助人读书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去一些很干净的地方，也去一些很肮脏的地方，让孩子经验一下你在肮脏的环境当中你比较容易丢垃圾的，但是你在一个很干净的很清洁的环境里面，铺了地毯啦、上面有水晶灯啦、灯烛辉煌啦、人人都衣向必影啦，你在地上吐痰啊，而且丢垃圾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记得我有一次穿了便服去在德国这个一个大城市，我爬完山以后穿便服了，我就看到有一个歌剧院，就是一个首映礼演出一个很出名的歌剧，我忘了什么歌剧了，大概是茶花女之类吧。我买了票进去，其实这些首映礼必须他们写明的啦，是男的要穿那个打领，这时候穿西装啦、打领带啦，女的要穿晚礼服啊等等。我很喜欢看这个歌剧，但是我不是不穿，的是没时间，所以我就有一点硬着头皮的买了票进去。哇，我当时走进去的时候，哇，我看所有德国人呢，他们都是真的衣衫宾领呢。而是哇，一边走进那个歌剧院啊，那个地毯啊、水晶灯啊，好漂亮，我真的有一种自卑感。是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好，你会循规蹈矩，你也说话也不会太大声，因为大家说话都很小声。就反过来说，真的，我不是有一种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感觉，在中国的环境当中，大家的嗓门都很大接你大声讲，人家大声，你要大声，大家大声讲，于是越来越大声。所以我不知道，我在罗马念书，我去过法国了、德国了，我在英国念书，我也去过美国、加拿大了、澳大利亚了等等，我真的看呢，人家 人在这些国家的，尤其是在那个比较隆重场里面，真的很安静，很小声，因为在安静的环境当中，你不许打扯破你的喉咙说话的。但是那时候我站在，哎呀，在中国地方看戏的时候了，哇，大家都在说话，你根本小声说话就听不到，所以这种环境真的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改变人的态度。所以让孩子也经验一下，告诉跟他谈这些东西。那时候是我们当然也塑造了环境，但是环境也塑造了我们。中国人讲橘生淮北者为枳，橘生淮北者为枳。我忘了那个故事，完整的故事。总而言之，有一次燕子晏婴去出使一个另外一个，好像是齐国嘛，他是楚国人，出使齐国。晏婴很矮，所以那个齐王有意就戏弄他。其中有一次就是他在跟朝上上朝的时候，那齐王故意让两个楚国的贼要偷了东西的犯了罪的人在晏子面前经过，那齐王假装的，那两个是谁呀？他说那是贼呀，是什么地方人呢？齐国人，楚国人。那齐王就向晏子说，你们楚国人都做贼的吗？晏子不慌不忙的就说，这些人在楚国都不做贼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齐国才做贼，不知道是不是齐国的土壤是让人做贼的，是不是反击过去了？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是这里说明一件事情，有些人在某些地方真的可能还安分守己，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会作奸犯科，那是环境的影响。橘生淮北者为枳，橘子生在淮水之北，它就是酸的苦的，是枳，生在淮水之南才是甜的。橘生淮北者为枳，所以土壤气候对一个水果的影响很大，那就是环境的影响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会。 在讲跟孩子讲环境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很容易很喜欢跟他们提那个廉政公署那个成立。好多好多年前在香港真的是贪污流行啊，贪污流行就是警察部门，就是大陆讲的公安警察部门，他们甚至包庇很多啦，色情场所啦，赌博的场所啦，甚至他们吸毒的场所啦，运毒啦，这些东西。然后要调查这什么东西呢？要出现问题了就要调查，谁调查了？他们自己警察局警察部门成立一个反贪污的部门，自己调查自己，怎么调查得来呢？所以从前香港的贪污真是很厉害，贪污的不单单是警察部门贪污的，哇，好多地方贪污。比如说像这个普通医院，一个工人，他是负责倒开水给病人的，假如你给他一些钱呢，你就有热开水啊，假如你不给他钱呢，你喝的水凉水啊。我记得有一年刮台风回家，然后家里电话坏了，因为台风把那个电线挂断了，因为门口有些工人在修电，不知道修什么，然后修了两三天的电话还是不好，他的妹妹说哎，不要紧不要紧，他拿了几十块钱下去给那些工人，一上来电话好了。贪污这什么，所以给钱，甚至我们广东人说肉钱使得鬼推磨，钱可以让鬼替你推磨，钱可以让鬼替你工作。所以这种贪污从前在香港根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台湾办讲座的时候，到了一半的时候，一个修女，我们在台中办嘛，她突然间说神父，我的要回南部去了，高雄那边。我说你干嘛那么急？她说现在是就快过年了，春节了，政府部门就快不办公了，我想回去。我说你干什么？她说我们要盖新学校也不给有关的部门送礼了，你怎么办不成呢？这怎么回事啊？贪污贪污，不送钱不干是什么东西，你这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好了，后来成立的廉政公署就不一样了，这个廉政公署是直接向那个就当时的港督负责的，那权力叫至高无上，总而之他有权调查任何做官的东西。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尤其是你做官的，你做政府公务员的，你有固定的收入，你的财富大概都有多少，你都很清楚啊。突然间比如说你每年有10万块钱的薪金，做了十年100万块，除了吃了等等等等，好了，我不知道。那突然间你有5000万块钱呢，你要解释你财富的来源呢，这财富从什么地方来？是继承吗？是赢了钱了吗？是彩票吗？你的解释来源呢？解释不出来源的就是贪污啊。是两点，这两点有了这个廉政公署直接向港督负责，而不是那个警察部门自己调查自己，这种制度。还有了这个解释财富来源这种方法啊，于是贪污的，我没不敢说香港没有贪污了，但是贪污少了很多很多，而且好多医院啊，公共场所啊等等了，都明写了不许给那些工作人员任何的金钱的那种报酬啊，明明写。而且呢，不单单收的人是犯法了，给的人也犯法，抓到的时候来给钱人呢，你也有罪啊，不单单受拿钱的人犯法，连给钱的人也犯法。所以我不知道要改造一个社会，当然要改造人心，但是有时候这种制度的改变也重要啊，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香港比如说经过那个沸点呢，然后那个医务所就那医务部门呢就成立一个 小组来调查，哎，这个在这个沸点里面有没有医务人员失职的，然后这个调查团呢，调查委员会呢，都是那个医务处呢来委任的，所以香港人都很不满意的，政府也于是必须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去调查。我们就是不许自己调查自己，自己检讨自己，不对耶，不够耶，那种官官相会啦，那种东西很容易出现。所以跟孩子长大一点点，跟他谈，我要是这样想，父母假如是有心的话，可以从浅入深，慢慢跟我们的孩子谈谈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问题，那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就对这些有认识，也有承担感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呢。所以很多社会学家都相信，个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跟行为模式，主要都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塑造出来的。所以如果父母要培养孩子的信仰，必须为他找一个信仰的环境，比如说基督徒小团体之类。同样的理由，如果要孩子信服民主、自由、人权跟法治，也必须让孩子活在一个重视民主、重视自由、重视人权跟法治的氛围当中。家庭、学校、教会都必须有这种气氛，让孩子经验，让孩子感受。我再说，民主不单单是一种制度，不单单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我们的家庭、学校、教会都必须有这种民主的气氛，让孩子能够经验到、感受到民主是什么回事。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也该当有民主、人权、自由跟法治，父母必须先在家中培养这种气氛，才能让孩子深信这四点是人生的重要价值，将来呢，他就会全力的加以促进或者维护。民主、自由、法治的家庭中的父母一定不能以暴君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假如父母习惯了独断独行，好像个暴君一样，你怎么可以培养到孩子有一种民主的性格呢？有些父母要求孩子绝对的服从，其实是希望以孩子的服从来填满他们的自尊，于是孩子便变成了父母自尊心底下的牺牲品。更糟的是，在要求绝对服从的家中长大的孩子，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思考力，也难得看到事情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看法，他将来也必定变成暴君，迷信只有一种正确的处事方法，而这个方法当然就是我的方法了。而有一群暴君组成的社会，有一群小暴君组成的社会，又怎么可能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呢？所以我的看法，那个我们不单单父母该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意识、这些知识，他不单单要跟孩子谈论国家社会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的问题，他也要让孩子感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好多好多这个节目以前，好多次的节目以前，我第一句话就说，父母教孩子的重点是说给孩子听，说给孩子看，说给孩子听，做给孩子看，让他在家中也感受到这个民主的气氛。在我们跟孩子讲这些民主、人权等等的时候，当然圣经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可以跟他讲创世纪第一章，人是天主的肖像，我们是受命去治理大地的，那是创世纪。 人是天主的儿子，不再是奴隶，加拉达书。但我们不能滥用自由，我们要受正义的约束，那是罗马书。所有人都只有一位导师，就是墨西亚，只有一位父亲，就是天父，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马窦福音。因此基督徒中最大的反而该当做仆役，那是马窦第23章。正如基督来不是为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那是马窦福音第10章。跟他讲这些外在的东西，也跟他讲这种内在的精神，尤其是福音的精神。在民主社会当中，权力就是服务，好像耶稣说，非以一人乃以一人，我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别人。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